我叫孙永宁，祖籍是山东昭原县。我1939年12月6号出生在原籍。在我7岁的时候，我随父母由山东烟台迁居北京至今。2013年4月9日下午，在明州儿子的家里绝志。见证人有北京的江红老师夫妇和台湾籍的詹孝先先生夫妇。我和所有的中国大陆来的人都差不多的经历。在我的成长年代里，生长在一个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年代。几乎是穷困，不堪设想。政治气氛十分的浓郁的环境中，除此，由于家庭的自身条件的原因，就给我增加了更多的艰辛。有些事你们是电视和电影里看过的，或者是耳闻目睹的，而我却是亲身经历的。下放干校，去农村上山下乡等等，对我都是小巫见大巫。我从小受的教育是要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人定要胜天，世界是靠人造的，这个道理在我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所有的会道门都是反动腐朽的，信奉这些人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而且是无知无识的。不堪回首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过去了，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的倔强的性格，确定了奋发上进的信念。1985年的中期，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被派到南太平洋的赤道旁边的一个小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在一次华人的聚会上，接待方的司机在中途加油的时候把柴油车加上了汽油，致使汽车在中途中抛锚了。抛锚的地方正好是原始森林里面一条窄窄的小公路，我们简直是求助无门。我们等了很久，慢慢的把汽油放掉，在那里等。最后从远方来了一辆小轿车，我们向他们摇手示意，他们停下了。车子停后，我们向他去说明原因，他们非常豪爽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经过了几十分钟的行驶，把我们送到了中国园外的一个农业中心。分别时我才看清楚是两个没清没秀的外国人，问及他们才知道他们是来自英国，来这里做社会调查的。我向他们表示谢意，并向专家组借了两听，当时认为是非常好的礼品，中国绿茶送给他们。他们谢绝了。临分别的时候，我们互相拥抱，我还是一再的感谢他们，并提及来日一定登门多谢及致谢。小伙子非常热情地说，如果你要谢就感谢上帝吧。这件事过去了30多年， 但其过程一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感动之余，确实觉得可笑，感谢上帝，上帝在哪儿？事后我仍然努力工作，希望在自己的工业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改变自己的未来和命运。这件事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终身难忘。上帝这个词刻在了我的心里，我想这是神放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一旦条件成熟，它会生根发芽，绽放光彩。1966年，有幸来美国探亲，在马赛诸塞州巴斯顿旁边的一个大学城住了5个月。当时这个小镇只有5-6万人，将近4万人是学生、教师和为他们服务的各种机构。5所大学把整个城市连贯起来，他们的公交车都是根据学生的作息时间安排的，文化气息十分浓郁。据说这是一个欧洲后裔为主体的城市，其建设颇具欧洲的特色，优雅大气细腻，安静。教堂的设计和建筑更是这个小镇的一大亮点。有时我会坐上公交车到各个教会的周围去浏览，大饱眼福。到了星期日上午，大街上静悄悄的，教堂的路旁停满了车子。亲戚告诉我，今天人们都去教堂了，去教堂的人都在穿着衣着整齐，夫妻相互搀助，恩爱有加，彬彬有礼。给我的触动是，他们不像是无知无事，更不像是愚昧无知。这是神在我心里留下的第二颗种子。2000年后，有机会每年能来明州住半年了，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朋友，偶尔也到朋友家参加一些查经活动。江红老师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有学有识，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2013年到2014年初，我搬到公寓住了，认识了乔真夫妇。那年我手骨折了，他们来看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新生命的学习班，启蒙老师是陈少光老师，还有我的学友建华和杨鹏岩先生，他们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进步。在新生命学习班，我可以从什么都不懂，神在我心里其实到底有多大的光彩，我真是说不出来。但是他们特别的耐心，一步一步地教会了我。我有了进步以后，当时我在分享的大会上，我也曾经表示过，上帝给我开了一扇门，我会在这个门里边慢慢地进去。当时确实解开了我心中的疑虑，自认为我是最能够理解神的旨意，是荣耀神的最忠实的捍卫者。我自己在靠近神，努力地在追求神，自己觉得不错了，新的问题产生了。 当时有的朋友讲你可以去受洗，我觉得我还做得很不够，我的圣经还没有通读，我一遍还没有看完，我起码看完两遍之后，不能说通读，起码略知一二，我再去受洗。另外一种想法就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一种想法，我做得很好，有的教徒还不如我，他们生活言行不检点，并不一定对神是诚恳的、真诚的。这个思想一直困扰了我，影响着我，其实我自己也很痛苦。每当同教友们告诉我，哎呀孙大姐你去受洗吧，我说不行不行，我做的还不够，我是凌驾于神之上，我得做好了。我能做好吗？短短的几年又怎么能够把几千年的圣灵的东西你学会？这时候神差遣了那么多兄弟姐妹，非常耐心地启发我、帮助我、挽救我、怜悯我，帮助我找出了原因，使我找到了我所以这样是我的骄傲、我的自以为是。这个罪孽一直缠绕着我。其实我才学了多少圣经，我能懂多少，怎能在神的面前去说三道四？神在以弗所书中所告诉我的，你们得救是本乎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自夸。我认识到我的罪，我觉得我的心平静了，舒畅了，再也不浮夸了。马太福音7:1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们被论断。7:7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见敲门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箴言1:7中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我可能从现在的开始，我真正的心里再走进去了。所以说这一段过程，其实很多的教友都认识我，因为我在这里面恐怕是年龄也算是比较大的了，学习的时间不算长，但对新的朋友来说还是长的，进步不大，关键是没找着自己原因的真谛。在12月24号，我听了几位朋友的见证之后，他们非常平淡地诉说了他们的进步、他们的认识。我当时就在想，有的人的见证就像是一杯白开水，平平静静的，但是它是甘露，它是在你困难的时候给了你指出来。当时有一个陈老师，我还不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走到我的跟前，我说你能把你的草稿给我看一下吗？讲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就在澎湃，我因为在这事先人家曾经跟我说过，你去受洗吧。哎，我说我不受洗，我明年再说，我做好准备了，我再学一年，然后我再来受洗。后来听了以后，我当时心里就在澎湃，在想，太好了，我们以前没有这个觉悟。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张大夫说，咱们去照个相吧，到大厅。在照相等待的那一刹那，看到了杨坤元先生，是他主动的找的我。因为我不想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说我还没有受洗呢，我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他们都很关心我，他主动的走过来说，哎呀孙大姐，他说的，我以为这十个人里有你呢，怎么没有你啊？我说我做的还不够，我说以后吧。他说你这个思想是不对的，你永远学不完，永远学不会，只有你受洗之后在神的帮助下，你才能够得以进程，得以永生，得以进步。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晚上了，下午回去了，整个的一下午和整个的一个晚上，24号的晚上，我的心一直都在不平静，都在想，其实这两年来我的心无时刻不在想，无时无刻不在纠结，可能也是神在这个时候向我更伸出了手来挽救我。4点钟的时候，我给建华发了一个语音微信，讲了有我可能有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有10几分钟。当时我想，反正他醒了以后有时间他会看的，会听的。听完以后，建华就跟我说：“哎呀，阿姨你这个太好了。”他说的，你那什么？我说我想受洗了。建华，后来我又把这个消息第一次时间告诉了乔曾，又告诉了师母晶晶。完以后，他说我们的研究时间太仓促了，我总是这样的，给人家一个非常非常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说我们得要研究，我觉得这么神圣的事情又怎么那么巧合再去做，准备时间太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怎么不早几天觉悟这件事情呢，不至于给人家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呢。结果晶晶给我回电话说，我们再找知识会开会，我们再研究你这个事情。我说但是不要过于麻烦。所以这个时候张大夫等人也纷纷给我打来电话，祝贺你啊，你终于有了这一步。这个时候我才开始从头到晶晶跟刘传导给我过来补课，给我讲解很多，我这个时候才有机会顺下来，把我这2-3年以来的事情顺顺当当的捋了一下，觉得我真是在神的帮助下认识了我的罪，我的罪在哪里，是什么在影响着我，所以我才能够勇敢地走出这一步。当我觉得做了决定在写这个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给我一个好朋友发去微信，我说我要受洗了。好像我在决定的一刹那，我的心是那么的平静，再也不纠结了，心宽了，地广了。他给我回了一个，太好了，我们不仅是好朋友，我们还是主内肢体。这句话对我太感动了。所以到今天在这里，所以我正式的向，以前我不敢见证，我觉得我是一个完人，工作努力，事业不错，还有什么罪？到教会来，我也觉得我在学圣经，我在勤勤恳恳，忠忠实实，诚信是我最大的，在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不知道再怎么去学，我学我努力了，那是文字的，怎么样心里头学进去。所以今天我在抛弃了过去，我在大家面前见证了，希望你们今后咱们能够在教会的这个大集体里边，在神的指导下，我们能够更好的相互挽救，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刘传道和晶晶师母，我听刘传道的传经和晶晶的 耐心的由浅入深的讲解，我确实受益匪浅。这个教会我每一次来都给我一个新的收获，我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我所有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几年来对我的帮助，对我的支持，谢谢大家。